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中文网3月27日的音频节目，我是主持人安静。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起来关注中日韩自贸谈判让政经分离，环境问题频发，部长为何连任，塞浦路斯咬紧牙关别无选择，南非学者科布称西方已经丧失了权威，马英九任后首次实弹演习下月举行。节目最后请听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中国、韩国和日本本周开始正式就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举行谈判，亚洲的第一、第二和第四大经济体向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迈出了重要一步。
本周二，中日韩自贸协定第一轮谈判在首尔正式启动，此轮会谈为期3天，三国代表将讨论自贸区谈判的机制安排、谈判领域和谈判方式等问题。据报道，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形成后，将出现一个总人口15亿、贸易规模仅次于环太平洋经济合作协定之后的第三个世界主要自由贸易区，其经济产值将占全世界的 20%。 据法新社报道，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已酝酿很长时间，但近期以来，中国尤其主动地推进会谈，以应对美国积极重返亚太地区的战略。柏林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东亚经济问题专家谢尔伯特指出，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这几个国家就能进入本国最重要贸易伙伴的市场，同时会使有关国家在遭遇贸易壁垒时得到更多保护，但另一方面也要面对来自另两个邻国的更多竞争，例如韩国和日本的农业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而中国的大米、蔬菜、水果、肉类等农产品成本要低得多，一旦市场开放，日韩农产品价格无法与进口产品竞争，因此韩国和日本的农民会竭力反对。除此之外，可以想象日本和韩国的建筑业不愿看到中国建筑商带着自己的工人来承包建筑工程。此外，工业产品方面，中国企业会担心来自日本和韩国的竞争。在技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领域，日本和韩国产品更有优势，包括钢铁、机动车制造和电子工业。如果日韩产品涌入市场，中国本土企业将遇到困难。目前，全球有多个地区性自由贸易协定会谈在进行中，包括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参与国包括日本，但没有中国和韩国。欧美同时在推动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此外，一个由东盟、中日韩、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组成的东亚自由贸易区也在酝酿中。谢尔伯特认为，各国都给自己保留尽可能多的选项，作为一种再保险，这个谈不成还有别的。反观作为全球性的贸易会谈，目前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似乎是失败了，工业国家和门槛国家之间，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分歧难以弥合。但谢尔伯特也指出，恰恰因为有这么多的自贸谈判同时在进行，一种地区性贸易联盟的趋势，同时也是贸易闭关的危险，或许反而能使各国冷静地认识到，一个多边的全球性贸易协定对各方都是最有利的。据媒体报道，中日韩三方已约定今年将举行三轮会谈，第一轮在韩国首尔，后两轮分别在中国和日本举行。中日以及韩日之间存在领土争议，双边关系并不融洽，这一背景无疑将给自贸谈判增加难度，希尔伯特表示，从国内政治角度看，让本国民众接受贸易方面的让步当然很难。 但事实上，这几个国家都尽量让政治和经济分开。去年，中日韩签订了三边投资协定，就是一个例证，说明抛开政治就经贸议题对话是可能的。或许三国在自贸协定上也能做到这一点。
昨日，连任环保部长的周申贤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但在同一天的环保部常务会议上，他表示要推动大气污染问题和水污染问题的解决。环保人士指他在任八年只会空谈，对他新一任并不抱希望。
3月25日，连任环保部长的周申贤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对话环节，让在场的媒体有些失望。同一天，周申贤主持了环保部的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方案，并决定重点进行以 PM2.5 为主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问题的解决，而由北京及大半个中国雾霾和近期在爆出的水污染事件将环保部再置于公众的风口浪尖上。3月16日，人大投票选举中，人大环资委和连任的环保部长周申贤共同遭遇了投票门。其中，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名单草案收获850张反对票、125张弃权票和15人未按表决弃，而周申贤获得了171张反对票和47张弃权票，成为得票率最低的一位部长。3月20日。非营利组织中外对话发表文章，公众强烈不满环境部长任命。文章指周申贤过去任职的八年间，其关于环保工作方面的承诺几乎没有兑现，但在个人仕途上却坚决不辞职，因此获公众嘘声一片。网友盘点周申贤的政绩，2006年甘肃辉县铅污染，2007年太湖爆发蓝藻，2010年紫金矿业污染，2011年康菲石油污染，2012年广西铬污染，北京雾霾，2013年山西苯桉泄露，山东地下水污染，上海万头死猪污染的博文获得网友大量转发。网络名人薛蛮子在网上呼吁，北方冬日连日雾霾，几亿人受害，周申贤身为环保部长早应辞职，你们同意吗？网上跟帖一片同意之声。网友中华牢骚调查分局总局发布了网民给部长的信，信中有一张戴各式口罩的公众头像拼图和河南洛阳被污染而变成血红色的巡河图片，并邮寄至环保部，要求周申贤引咎辞职。德国之声与中外对话北京总编刘建强取得联系，他向德国之声表示，尽管周申贤在新的环境会议上做出治理大气污染和环境污染的表态，但极有可能只是做给高层看，触及了民众生存底线的污染引致民众愤怒，民怨已经给执政者带去压力。新任总理李克强于3月17日的记者见面会上已经公开表态，要进行治理污染，即铁腕执法和铁面问责。因此，刘建强认为环保部官员应是在上层压力下做出的又一轮承诺。
就是环保部可能是向领导表态吧，特别是全国两会，环保部里面得分最低，实际上新任领导对环保的工作特别不满意。不满意我想主要是来自于公众的反应嘛，不管是水还是空气都没有解决，这八年以来就没有任何的进步，所以大家都很生气，每个人都很生气。而空气和水，特别是空气，大家能够看得到的，你不是说大话就能够盖的。他们现在受到很多的压力，领导的批评啊，公众的批评啊，所以他们想表态做一点什么东西。按照他以前的这个八年的经验来看，我并不是很乐观。
一直有学者表示，中国环境问题深层原因是体制性障碍。环保部在与发改委、水利部和建设部的角力中一直处在弱势地位，这也渐渐使环保部的失职行为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谅解。但刘建强认为，周申贤执政期间在多个环保工程和公众事件中，一种是逃避，一种是做出对损害环境推波助澜的决策，比如在长江小南海野生鱼类保护区修建的小南海电站、怒江大型水电工程的环评、 在当地公众和环境组织的抗议下，环保部仍为企业开绿灯，通过了环评。而对公众一直呼吁公示的 PM2.5 数据则是千呼万唤不出，直至雾霾爆发，高层领导震怒后，环保部才开始进行公示。
但它再弱，它也是代表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对环保的一个最高的权力来行使监督的一个这么一个部门，法律所给予它的，或者说这个行政权力所给予它的，其实也很大的。像环评啊，像这种信息公开啊，它完全可以做到的呀。
2005年11月，松花江发生水污染事件，随后时任环保局局长的谢振华辞职。谢振华的卸职曾让人看到对官员问责的一线希望。周生贤从林业局局长职务上临危受命，他在接任仪式的记者会上曾表示，我争取不辞职。刘建强认为8年只会空谈的环保部长只履行了不辞职这一承诺。
对环保部最气人的就是公众再不满意，领导再不满意，他也说自己做得很好。环保部是从来没有说他们做得不够，在任上出那么多的事从来没有被问责。
塞浦路斯暂时不会破产了，银行和储户却也都被迫放血。德国之声评论员认为，现在采取这样的解决方案已然为时过晚。
塞浦路斯没有走向破产，但该国必须为此放弃现有的金融业运营模式，跌入经济萧条的深渊。随着金融领域泡沫的破灭，成千上万的就业岗位将会流失。到目前为止，这个地中海岛国的金融业占到其全国经济总产值的大约一半，但这都将成为过去。塞浦路斯政府为了保住所有的银行，已经做了长时间的努力，最终却徒劳无功。至于该国民众会如何反应，我们很快就能够看到。塞浦路斯将进入艰难时期，欧盟货币专员雷恩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未来几个月乃至几年中，税收收入将会锐减，而社会福利支出则会一路上升。在周日到周一的不眠夜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在相关谈判中做出的表态是出乎寻常的模糊。即使到2020年，塞浦路斯的国家债务可能仍将维持在经济总产值的100%左右。而80万塞浦路斯人是否能够承受得了这一重担，还很难说。格外令人担忧的是，如果外国投资者，比如俄罗斯人或者希腊人，现在争相撤资，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塞浦路斯可能成为欧盟需要持续整治的一个长期工程。在周日到周一夜间达成的塞浦路斯拯救方案，对于整个欧元危机的处理方式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银行客户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强制征收资产，以支持岌岌可危的银行业。比如，凡在大众银行拥有存款超过10万欧元的储户，都将失去大笔的个人资产。而塞浦路斯岛上的第二大银行则面临被拆解的命运。对于欧洲其他地区的银行客户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当心了，你们的钱不管存到哪里，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因为当国家要破产的时候，就会直接拿走。而银行业得到的信号则是，凡是参与了金融市场赌博游戏的银行，国家不会再费尽心力去保你们了。像拯救希腊、爱尔兰和西班牙时对银行业的那种保护已经一去不复返。此外，还有一个限制性的因素，大众银行现在多数股份已经属于国有，也就是说，国家通过欧元区其他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的救助贷款中的一部分资金也将随之流失。此外，大众银行的大客户中还包括多家养老保险公司，这些保险公司的户头是不能轻易去动的。所以，通过拆分大众银行，是否能够真的筹得先前所许诺的42亿欧元，还很成问题。最会精打细算的还是欧洲银行， 他把对大众银行的90亿欧元债权转移到塞浦路斯的其他银行身上，这样欧洲央行提供的救助资金，也就是欧元区纳税人的钱，才能真正的充分发挥作用，不会打了水漂。为了留在欧元货币联盟当中，塞浦路斯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从经济角度来看，对于这个小小的岛国来说，也许退出欧元区，重新开始使用贬值的本国货币才是更明智的选择。然而，欧元区另外16个成员国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来面对这一局面。他们担心，全世界对于欧元区的信任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谁也无法预知塞浦路斯一旦真的退出欧元区将会带来怎样的具体后果。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评价的话，塞浦路斯对于欧元区来说是无足轻重的，甚至于对于整个系统来说也无关紧要。有关连锁反应的担忧其实是多余的，因为塞浦路斯银行在国外几乎没有负债，而他们位于希腊的分支机构也早已经及时的脱离塞浦路斯的总部，免于牵连。不过大家起码可以建立一点共识，不管欧元区还是塞浦路斯政府的危机处理方式都是一塌糊涂。上个星期那种翻云覆雨式的戏剧变化其实大可以避免，这样的反复无常对于欧元区以内和以外的信任都是一种摧毁。塞浦路斯银行如果保持原有的形势是无法挽救的，这一点人们其实在2012年6月塞浦路斯在希腊的债务紧急之后随即申请救助的时候就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然而，塞浦路斯政府的疏忽大意导致有关财政救助的谈判一拖再延，而欧元区也对此坐视不管，直到欧洲央行向塞浦路斯发出最后通牒，要在本周二彻底关闭资金闸门，所谓的休克疗法才最终显出了成效。这就显示欧洲央行才是这场拯救行动中真正的英雄，而不是各国的财政部长。这并不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因为欧洲央行又要由谁来制约呢？德国、荷兰和芬兰的议会还需要走一个过场，对塞浦路斯的救助方案进行表决，通过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塞浦路斯议会这次根本无权进行表决，这也许会令一些议员感到吃惊，并进一步助长塞浦路斯人对于欧盟的怨气。可是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危难到来的时刻，原本的合作伙伴俄罗斯拒绝伸出援手。如今塞浦路斯要么就咬紧牙关完成作业，要么就只能退出欧元区了。
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的所谓金砖五国，希望在经济上更多地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南方政治学者穆吉西·科布接受德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比起，在经济实力上还算末游，但在某些领域也能胜出。
对金砖国家 BRIC 这个概念的诞生有很多影响力的是高盛银行首席分析师和全球经济研究主管吉姆·奥尼尔。这几个字母分别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2011年南非也成为金砖国家一员时，奥尼尔公开表示了异议，并认为南非的加入只会拖其他几个国家的后腿。您同意奥尼尔的观点吗？我不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当年奥尼尔几乎完全是从金融财政数据等来看待金砖国家这几个新兴国家，而实际上这四个国家最初结盟的意愿是希望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占有更多的分量，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和货币系统改革的过程中能拥有更多的话语权。最初的金砖四国不仅希望通过其经济实力提高影响力，也希望在所处的各种国际组织中有更大的影响力。单凭国家的投资和贸易金额来看，这也是奥尼尔论断的数据基础，南非的确无法与其他四国相比，但从外交地位看，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当之无愧。南非在非洲地区以及各种国际组织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包括在世贸组织和 G20 峰会等多元国际平台。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份统计显示， 南非在金砖国家中在教育、医疗、失业保障和社会公平等方面的成绩都是末游。实际上，南非政府对这些领域的投资，如果不单纯看金额，而是看所占国家收入的比例化，还超过其他次国。在这些领域，南非还有机会赶上吗？在这些领域，南非与其他几国的差距显然还是很大的。不过南非也正好可以从其他几个伙伴国家借鉴在教育改革、教育资本开发方面的成功经验。在这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关于全球竞争力的评价报告中显示，南非在企业竞争、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创新等方面都强于一些金砖伙伴国。世界银行经商环境报告中，南非也排在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之间。如果看经济实力，南非是无法和其他几国相比。但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是，金砖五国主要是寻求国际外交上的联盟，不只是局限在经济实力，还包括各国共有的其他利益。此外，如果看人均水平，南非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000美元，中国是6000美元。南非在证券交易金额方面也要大大强于一些金砖国家。在政治方面，特别是国际政治事务，比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南非采取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相近的立场，公然与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唱反调。这样做您觉得明智吗？毕竟欧盟和美国是南非重要的贸易伙伴。南非始终希望能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特别是能摆脱西方的影响。当然，随着中国对南非的影响力的增加，想做到这点愈发困难。南非政府拒绝给达赖喇嘛发放签证，就是明显的表现。不过在南非看来，西方的权威性地位已经下降，南非也不认为公开批评西方是在冒很大的风险。由于南非与欧盟区贸易活跃，南非也受到了欧债危机的影响。因此现在在南非国内有讨论的声音，看南非是否应该着重发展与非洲、南美和亚洲的经济往来。当然，要进入上述这些市场还有许多障碍，比如关税障碍。欧盟与南非之间有自由贸易协定，而金砖国家对彼此间签署相似的自由贸易协定的态度还很坚持。南非与其他金砖国家实现自由贸易，恐怕还要等上一段时间。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从政治角度看，西方对南非的意义日益降低，南非更注意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关系。南非首次作为金砖峰会的东道主将有什么收获呢？会从计划成立的金砖发展银行受益吗？目前上述讨论中的合作项目包括成立金砖发展银行、金砖经济事务理事会以及开展金砖非洲对话等，都是朝正确方向发展的步伐。不过这些都是长远的发展目标，而不是当即决定。我认为金砖国家下一步主要会进行彼此之间的结构性合作，比如在 G20 集团和联合国中，作为金砖集团一个整体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金砖国家今后作为一个组织将制定怎样的统一方案，比如在一些领域中的合作，包括食品安全、农业、能源保障、社会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在这些方面，金砖国家间可能会签订一些意向协议，比如各国的部长定期举行会晤，讨论相关问题。那如果说的具体一点，在金砖银行的行址选地问题上，南非总统祖马能打败中国国家习近平吗？或者说开普敦战胜上海？我认为金砖银行的总部设在哪里并不重要，中非发展基金的常设处就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山顿。这个基金是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合作、开拓非洲市场而设立的专项资金。2008年启动资金有50亿美元，并逐年递增。这个基金也许有可能发展成一个银行，这当然是南非希望看到的结果。不过之前还有许多问题要明确，比如谁来监管这个银行，参与各方的话语权如何分配，谁来监管项目的发展和资金运作，谁来提项目建议，谁来承办项目等等。南非看重的不是在银行内的话语权，而更希望能进入和立足中国市场，取消一些行业存在的投资屏障，并吸引中国向南非重要的领域投资。南非总统祖马也会极力争取获得习近平的支持，让南非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永久性席位。
台湾国防部周二宣布，今年的汉光演习将安排实兵实弹操演，模拟共军对台实施作战，验证守军联合反登陆作战及外岛的独立固守能力， 这将是马英九总统上任以来首度在汉光演习进行实弹演练。
台湾年度三军联合演训汉光29号演习将在4到7月登场，分为实兵演练和电脑辅助指挥所演习两部分。演习的重头戏是在4月15号到19号以攻击军模拟共军对台作战的行动，由防卫军依计划采实兵局部实弹方式实施连续5天昼夜24小时的攻防对抗演练。其中实弹演练将在4月17号在台湾海峡上的离岛澎湖举行，主要是验证守军实施联合反登陆作战及外岛的独立固守能力。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汉光演习从来没有进行过实弹演习，外界评论马政府在军队最重要的汉光演习不打实弹是做给大陆看的。但台湾军方表示，早自汉光24号演习开始就没有再进行实弹射击，当时是因为演习的实弹射击被外界批评沦为烟火秀，才将实弹射击与一般训练结合实施。其实这几年来实弹射击并未减少。国防部助理次长曾复兴说，
主要的今年实施实弹的目的也是因为考量到在去年有部分的立法委员以及媒体的朋友还有民众啊，对于我们国军实施这个实弹呢、的殷切作为，各界的这个期盼呢、所以说我们今年采局部的实弹。
军方表示，由于是进行反驳地及残存敌兵力扫荡性质的演练，主要是岸炮等武器的射击，不会纳入雄风三型超音速反舰飞弹、标准二型对空飞弹等精准弹药。唯一会在实弹验证的新武器是台湾自行研发的雷霆2000多管火箭，这也是雷霆2000首度公开试射。根据了解，军方已经完成雷霆2000多管火箭换装作业，在金门、马祖等外岛完成部署。根据国防部公布汉光演习项目，在现役战机当中独缺向法国采购的幻象战机，引起立委关切。民进党立委薛林质询国防部长高华柱，为何幻象战机不在实弹射击之列。高华柱坦承，幻象战机妥善率只有60%，但他保证幻象战机绝对会参演，至于是否排定幻象战机加入实弹射击项目尚未定案。由于这是马英九上任以来首度在汉光演习进行实弹演练，马总统是否打算亲自校阅操演，曾复兴表示，总统非常关心军方事务，但会不会亲临澎湖目前还在协商。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在中国国内舆论压力下，德国及欧洲的最大汽车生产商大众新近在自愿基础上宣布，因中方所称的变速箱问题，召回近40万辆在华销售汽车。商报指出，西方企业要在中国长期落脚，光靠品质产品已然不够。在商报记者看来，大众召回事件其实是中国这个尚非法治国家的问题冰山之一角，而这个问题冰山的本因是中国的专权。
共产党继续牢牢控制着国家，他自己制定法律，自己实施并监控司法，生意人的命运受制于党的情绪变化，当地的领导人不得不在由此构成的大雾中摸索前行，因此常常发生难以理解的事情，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产生这样的感觉，以为那些外国人行为过分。虽然德国经济界在所有新兴国家都面对类似情形，可中国并非微不足道的小国家，该国的汽车市场是全球最大，每3辆大众汽车中就有1辆在那里销售。大众公司大量投资建造7座新厂，对达克斯企业和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来说，中国是本企业战略的组成部分，因此这个超强国家的每一次喷嚏都会让德国经理们紧张得不行。
商报记者在文章中指出，从新总理李克强的表态中可以推断，共产党的专权将来也不会受到质疑，因此对德国总理们而言， 如何适应中国的现实，是能否继续在这一最大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
因此，即使在艰难时期，也不应放弃中国，而要经受住党的领导层情绪的反复无常和朝夕令改的行为。从长远角度出发，这么做总会被证明是理智的。中国领导层对外国人的要求还是会做出反应的。德国企业必须向中国顾客提供他们有理由从德国人供应方那里所期待的东西，无瑕的质量。如果偶尔也发生一次质量事件，就必须进行透明处理，提供大度的解决方案，这样北京就没有了攻击点。尤其是市场的引导人未来必须对中国人的感觉有敏锐的反应，其中包括对这个悠久的文化之邦表现出谦卑和敬意。这一态度同在具体事物上有自信的表现并不矛盾，单靠质量难以征服中国。进入这一市场的钥匙是人们的情绪，主顾们的情绪和政治家们的情绪。
在该国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新近访问俄罗斯之前，中俄两国便已达成巨额军火交易合同。根据这一合同，中国将向俄罗斯购买新型战机和潜艇。3月26日一期的新苏黎世报国际版上的一篇文章强调，这一交易不仅标志着中俄两国间的军事合作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更有利于中国在军事技术领域最终摆脱对他人的依赖。
中国在某些领域尚未取得长足进展，这一军火交易让中国更容易在这些领域获得相关军事技术。中国目前正在试验自己的隐形飞机，该隐形飞机尚未成熟到可以批量生产的程度，购买俄制战机可先填补相关空白。同时，从政治和地缘战略角度出发，这是一个信号。不过，北京关注的是在军事设备技术领域获得更多的自主性，因为虽然像习近平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所强调的那样，俄中两国在反对美国在亚洲部署导弹防御的计划方面完全一致，但在地区内两国却是竞争对手。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